健保及红蓝卡开放日期10月15号开始，疑难问天宁保险，6265812581，五八一二五八一。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今日话题节目。中讯呢，现在在带团啊，在欧洲带团，下个星期一应该回来上班。那么今天呢，我这个休假回来了哈，所以今天由我高宁和这个于浩来代班。于浩你好，在线上吗？
大哥好。
这个由于最近啊，联邦政府对美国最繁忙的一些机场40个机场实施了飞行的限制啊，所以在刚刚过去这个周末，有数千架的航班被取消。这个飞行限制呢是从上个星期五开始实施的嘛，星期四就宣布了这个消息哈。预计呢在未来几天，航班削减的幅度呢还会继续的扩大。那么随着感恩节越来越接近啊，这个可能会给航空公司和旅客带来更大的困难和不方便。好在就是昨天晚上的时候呢，参院里边有8位民主党的参议员呢，似乎是打破了这个党内的僵局啊，然后站在共和党这边呢，等于是投票呢通过了一个临时的开支法案。当然这个法案还要经过参院的全院的这个辩论，然后如果通过的话还要经过众议院的通过，最后由川普总统签字之后才可以生效，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啊，因为这有一个这个正常的这个程序要走。但是如果要是没有办法来结束现在已经长达40天的这个政府停摆的话，那可能这个飞机的这个航班的限制令啊可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当然还是一个好的消息了。我今天早上也看到 CNN 的这个消息说有8个民主党人，可能有一个还有一个是自由派的人，在参议院里面呢算是达成了一个60-40的这么一个投票。但是这只是一个曙光哈，因为我虽然觉得众议院可能还会通过，但是即使在这一段期间哈，航班延误的情况不可能马上消除。另外一个就是任何一个参议员这个时候他突然如果变卦的话，他还可能会对这个表决会对这个实施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我们先看一下大概有多少个航班受到了影响。我相信可能有些朋友已经受到了影响啊，但是从整体数字上来看呢，这个整个周末呢就像刚才高大哥说的，有1000多个航班被取消了。那么取消最多的啊就是美联航，那这个是大的航空公司嘛。另外一个Delta 这个达美航空哈，也取消了513架，这两个人加起来就已经超过1000架了。那像其他的我们比较熟知的一些，像夏威航空啊，像这个 Frontier 啊，叫边疆航空吧，取消的不多啊，10到10几个这样的。Southwest 这也是大航空公司了啊，109架。所以看这个数字啊，可能大家没有什么太多的概念。如果按百分比的话大概是这样啊，达美航空因为这是最大的航空了吧，我觉得达美航空和美联航整个他们每一个航空公司的飞机的编队应该都超过了900架。他们这两家公司其实只被 cancel 了大概4%左右的航班。那像 Southwest Airline 就cancel 只有2%，像夏威夷3%，但是夏威夷本身是一个很小的这个航空公司啊，它只有就是在它受影响的这个里面226个航班里面只取消了6个，所以只有3%。那 Frontier 呢，它其实总的这个航班数1000多架，将近航班数1100多个，取消了42个，就4%左右吧。那这样看起来哈，可能有人觉得也还能说得过去，但实际上呢，真正你要是你的航班被延误了，还真是会给每个人带来很多的问题。现在各个航空公司啊，无论是美联航也好，达美也好，西南也好，什么这些航空公司都是说，如果你的这个机票你的飞机被取消的话，没关系，我帮你改签，我甚至可以帮你全额退款，这些都可以。那前一段时间这个边疆航空啊，这个 Frontier Airline 的首席执行官 Barry Biffle 跟这个乘客也提了一个建议啊，说如果你不想因为航班取消滞留在一个地方的话，你订另外一个航空公司的备用机票。Frontier Airline 本来就是超级这个廉价的航空公司啊，比西南航空公司啊什么那些都便宜的多，而且它 总人数，总公司，这个公司总共才七八千人，然后机队和其他航空公司没法比啊，只有120-130架飞机。所以我就不知道他说这句话，有人就调侃他，我也被他气笑了。我怎么弄一个备用机票去？我要是想去费城的话，我怎么？我先买一张美联航的，从 LAX 出发，我再买一张西南的，从圣地亚哥出发，然后我再买一张你这边疆航空的，从 Burbank 出发。你这三个机场这么远，我也不可能说一个地方取消了，我再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另外一个像我这么，对吧，追求这个经济失效的人啊，其实就是比较 cheap 的人啊，我上来就会买这个 Frontier 的最便宜的机票，不会说再去买更贵的机票当备用。而且你好好看看数据， Frontier 你们的取消率是 40% 最高这一档的，我还找什么备份呢？还不可能找一个更便宜的备份了。所以大家在这个时候，在这段时间啊，我觉得能做的可能也就是说你尽量避免去，就是我们叫做减少 failure points， 就是你去买那个直飞的，你尽量不要买那种转航的，转航的中间出了一个问题，你都会比较麻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能够想到的唯一的帮助大家的一个地方了。
对，其实航空公司这么说，他也有他自己的内心的这个小算盘哈，也就是说他不愿意大家都把航空公司的这个机票全取消掉，他宁可让你哦，我这儿不行，你再到其他的航空公司去啊，我们都有这个联盟的关系，问题不大。但是说实话，就是刚才于浩说的这个，他那个建议基本上不太切实可行啊。所以呢，你想取消一个，每取消一个航班，它的运营的复杂性就会增加。我看那个 JetBlue 的那个航空公司啊，捷兰航空公司的，它的这个机场和运营系统运营那个负责人他就说了，他说你取消一个航班就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我们原来排定的这个航班它是一个接着一个的，我这个航班和机组人员到了某一个城市，他们要直飞另外一个航班，要去另外一个城市。如果你取消了这个航班的话，你就等于说我原来的飞机和机组人员，我需要到 A 点的那个这个机组和那个飞机没法到 A 点了，它到了另外一个点，它必须还要再飞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所以这是一个一连串的反应。你取消了一个，中间环节上就断了一个，所以它这个是会导致非常麻烦的这个多米诺的效应的哈。所以呢，它是说，好，唯一的好处就是11月上旬，就是现在啊，还算是旅游的淡季。因为大家都把那个假期和旅游的时间呢，也就排在11月月底的时候，因为月底感恩节啊、圣诞节啊什么的，那个时候是大批的人要乘坐航空公司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是忙季。现在还算是淡季，所以现在的影响呢还算是好。但是如果要是政府的这个就是停摆的情况没有办法及时得到解决，延续到11月底甚至延续到12月份的话，那个情况就比较严重了。
嗯，
所以这个确实很麻烦。对
对，还要跟大家提醒一下，还有一个事情非常重要啊，就是如果你的航班延误了，你又懒得在网上去 check in 的话，千万不要，你不要去机场去 check in， 就是你的航班延误了，你要按以前的时间去 check in， 否则的话，等你到了机场，你说哎，你们延误了，我现在提前一个小时来的，我可以 check in， 很多航司是超售的，如果他们超售的话，他们就会以你没有按时check in 为由去cancel 你的机票，不让你上飞机，而且是没有赔款的。所以记住，如果航班延误的话，你还是要在网上，你可以不去机场，你可以等着，等到更特别是你离机场比较近的时候，但是你还是一定要在网上去 check in， 这样的话才能确保你这个位置，否则的话你这个位置丢了的话，因为没有赔付嘛，那你这个损失可能就会比较大了。
嗯，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小的窍门哈。好了，我们先进了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就跟大家来稍微的讲一下洛杉矶啊、南加州这些取消的航班到底有多少，以及这个专业人士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啊，也就是说在这段期间啊，政府停摆和这个美国的航空管理局这个限制航班的这个情况之下呢，有很多人已经改变了他们的这个出行的计划了。
今日话题，
到14号就是这个星期五吧，要达到 10% 啊，所以呢这个情况呢要引起我们听众的注意，尤其是您如果现在正在准备要出游的话，可能要稍微的重新考虑一下自己的出游计划了。情况是这样子哈，就是说为什么说政府的停摆造成的这个影响呢，是因为政府停摆期间呢，这些在机场工作的不管是空中的调度啊，就是空中管制的人员也好，是 TSC 就是交通部的那个在机场负责安检的人员也好呢，他们都是在无薪工作，也就是说他们在正常的上班，但是没有拿到薪水。那么三天五天不要紧，但是这样一来的话已经超过一个月的时候呢，他们其实已经有两次的薪水单是零了，没有的薪水了。那有很多情况就是我们也知道美国很多的家庭他们都是靠着薪水度日的哈，所以一个支票，一个这个两个星期或者一个月的支票没有到的话，第二个月或者下一次他们的生活就遇到困难了。所以有些人呢必须要去出去打零工去啊，不管是开 Uber 也好，是找其他的零工也好呢，要赚这个面包钱，要养家糊口嘛。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造成了人员不足的情况了。交通部长 Sean Duffy 他在昨天啊接受 CNN 的一个节目啊，叫做 State of the Union 国情咨文的这个节目采访的时候呢，就表示了说，礼拜六的时候亚特兰大机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非常繁忙的一个中转机场啊，他们原来正常的时候一共有22名空中调度人员，空中管制人员，他说星期六的时候一度有18个人没有来上班啊，所以呢这样一来的话，你想从22个只剩下4个人，你说如果不减少航班的话，安全就几乎没有什么保障了，所以这个时候是非常麻烦。他也说了，他说在政府停摆之前，平均每天有4名空中的交通管制人员退休，但是现在这个数字上升到每星期有15到20个人退休啊，所以呢他要马上补上，但是又补不上，于是他们就只好采取，政府就只好采取这个措施。当然他也提到了说，这个国防部长 Pete Hegseth 啊也提议了说，要不要派这个受过空中交通管制人员训练的这个预备役的军人来提供帮助啊，但是他说目前他还不确定是不是可以启用这些人员，他们的培训是不是足够，是不是对民航的这个规定有各种各样的了解啊，所以呢这涉及到的这个飞行安全太过复杂，所以呢他现在还没有办法。但是呢他是说，如果政府停摆的情况如果不能马上解决的话，他说他预计感恩节期间情况会越来越糟。
我们现在所碰到的这些困难啊，大家应该清楚吧，这跟这个飞机驾驶员这个跟机场的这些管理员，这跟机场的安检员没有什么特别直接的关系，不是他们造成的，而是因为政府这个停摆现在已经超过41天了啊，这是目前美国历史上政府停摆时间最长的一次。我刚才查了一下啊，巧了，上一次停摆35天呢是在2018年和2019年，也是川普总统这个第一次这个川普总统就任的时候啊。当然再往上的话就是Bill Clinton 那一年啊 ,1995 年到1996年。那其实上一次的联邦政府最后结束了这个尖锐的对峙，而达成了就是一致呢，也是因为这个航空业受到的这个损失啊太大了，每年就是每一天损失的钱都得上亿，每一周的话大概就是可能上到有人估计大概得超过10亿美元对于这个美国经济的损失。那么我们刚才说了很多这种航空的调控人员啊，这个职位是非常非常高度紧张的，有特别特殊的训练的，而且它好像也不是一个特别高薪的一个工作。那我是看到说这个美国政府雇员联合会啊 AFGE 的主席 Aaron Barker, 他说现在都一个月了，确实是有的人两份工资都没拿到。那可能我们华人不觉得啊，但是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 我们这边现在美国这个女子足球不是特别兴盛嘛？就是小学、中学都有这样的足球队。你知道去报这么一个足球队，一年的这个花的时间还有钱啊，这钱好像大概得2、3千块钱，而且呢，你要去参加别的比赛呢，还是这个队员要负责教练的食宿的钱，还有比赛的这个登记的钱。就这个钱，我那天看到一张账单，说是。400多块，就是说你要交出400多块来，然后我就发现，这个就是让我们去交钱的这个人，居然还写了这么一句，说如果你一下拿不出400多块的话，你可以分3次分给我，在下面这一个季度一次100多块，那真的是有的家庭真的是那个 check to check 这样的生活。那像这个 Aaron Barker 就讲了，已经有的这个空管人员就已经被。这个房主给赶出来了，带着孩子住在车里。你想，这种需要高度集中的这种工作，如果他一边担心着孩子，又一边这个自己本身休息不好，这个安全上面的隐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我记得我看那个《Breaking Bad》里边那个电影，中国叫《绝命毒师》吧。这个连续剧就是有一个空管人员，他女儿死了，就是因为他女儿死了，所以他特别特别伤心难过。结果在他工作的时候，导致两架飞机。机场降落的时候，就撞毁了。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安检人员啊，这个也很重要。现在很多机场那个大排长龙，这个没办法，因为安检人员有的人拿不到工，他拿不到薪水，他只能去干点别的呀，他得挣点钱啊。这个吃住的问题总是要解决的。那这样的压力都放在了剩下的安检人员里边，一个是大排长龙，一个是其实我也担心一些安全问题，因为。虽然说我们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看到像911那样的恐怖袭击了啊，但是现在不让带上飞机的东西其实越来越多。我觉得这两拨人员，如果要是，我当然希望国会能够尽量的达成一致，然后把这个停摆给结束。但是如果这样持续下去的话，我其实是这段时间我都不太敢坐飞机，高大哥，我觉得还是挺危险的。
对，其实我就感受到这个，就是政府停摆啊，对飞机，就是对国际机场的这个安全的，这个就是有所影响啊。因为我是礼拜五晚上从欧洲回来的时候呢，哎，进关的时候我就发现，特别顺畅。所谓的顺畅，就是说，第一，你不需要刷护照了，就是你只要脸对着那个摄像头，对一下。他就打一个勾啊，绿色的勾，你就可以进来了。这是第一，没有任何人了啊，不需要再跟那个移民官再去讲什么话、沟通什么了。这是第一。第二呢，照理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最后还出关的时候还有一道关，就是这个行李的检查，有没有违规的物品啊，有没有什么没有申报的这些物品啊，在国外买的这些物品啊什么的。结果礼拜五晚上我回来的时候，要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比较晚了哈，大概出机场的时候9点多钟晚上，反正就是没有一个人在那儿等着。以前总是有人等着，你要填一张单子啊，你要勾一下说哦，我没有未申报的东西，我没有什么带什么水果啊、种子啊、什么生肉类食品啊之类这些东西，你都要有，你要交一张单子上去。那个人一般来说就放你走了，但是也有很多人就被。在这拦住以后，就行李就检查了。但是礼拜五晚上我回来的时候，一个人没有，畅通
哇！
无阻的就出来了。所以，我想这个跟那个安检人员，比如说人手不够啊，或者什么政府停摆，可能也是有关系的。你看啊，根据现在的一个数据来看，到今天早晨5点半，我们洛杉矶国际机场呢有129个。出发航班被取消，134个到达的航班被取消。圣地亚哥呢，差不多是110个，出发航班和109个到达航班被取消啊。大概在洛杉矶机场还算是不错的，LAX 只有3%的航班被取消。那相比之下呢，其他的一些机场呢，情况会更加糟糕一点。纽泽西州那个纽瓦克国际机场取消率是8%，纽约的。LaGuardia 机场取消率是10%，芝加哥的 O'Hare 机场出港的航班取消率是最高的，好像是11%。可是你知道，芝加哥那个 O'Hare 机场是相当繁忙的，它正好是在这个美国的最中间的心脏的这个地区，所以很多很多航班什么的，有的时候就到芝加哥去转飞机嘛。所以它这一取消呢，后来的一些航班的安排呢，就会造成比较大的麻烦。
对，那对于我们这些华人的企业来说哈，那做旅游的也是受到了很多很多影响，不仅是飞机了，出游啊，那其实我们有时候要离开美国的话，办延长护照啊，或者是绿卡更新呐，或者是要办签证啊，这些时间都有可能被延长。那还有就是，如果你去玩的话，你可能要去像国家公园，去博物馆，甚至你可能参观一些政府的机构，那这下有些地方它就不开门了，特别是国家公园和博物馆，它就不开门了。所以，这对我们的生活损失其实是非常大的。当然，我说每周可能损失数十亿，这个很难估算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现在连美国劳工部、商务部下属的这些统计局都发不出他们的经济数据来了。所以，到底对我们的经济影响会有多大？我可能只能等到以后再慢慢的计算了。
对。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专家的建议啊，就是说，如果你的航班被延误或者取消的时候呢，在这段期间，你是第一是可以退票的啊，你这个退票呢是可以叫做全额的退款。如果要是航空公司给你说，哎，我提供那个就是代金券啊，就是说，哎，我把票都退给你，但是我不是直接的退钱给你，我是给你一个航空公司的这个。代金券啊，比如说200块钱买的一张美国国内的机票，我退给你200块钱以后，你还可以用我们的订我们的这个航班的时候呢，订我们公司的飞机的时候呢，可以代用。你可以拒绝啊，你因为根据法律的要求呢，你是可以要求现金退款的啊，不需要接受他的这个代金券。同时呢，就是刚才于浩讲的，尽量避免中转啊，最好能订这个直飞的就最好。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好多美国人现在在考虑，就是在，感恩节、圣诞节期间呢，如果开车距离不是很远的话，那么有很多人就改变了他们的出游的方式了。也就是说，如果开车在3、4个小时之内的话，那我宁可就是开车，去跟家人会面，而不去坐飞机了，因为飞机有可能会被取消嘛。那整个的这个，你的这个假期的安排可能就会受到影响，影响你的心情。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设法自己开车，这样的话可能就至少不会受到这个飞机停飞或者是取消的这种干扰了。